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中国形成马下线，专制对民主又败下一阵。第二个话题是呢，中国防疫政策呢大拐弯，习近平的宣传如何服众。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12月12号凌晨零点，通信行程卡官方公众号宣布12月13号零时起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服务。对中国人民严厉管控3年的动态清零突然被迫丢盔卸甲。12月11号，大西洋文章呢指出，北京当局呢加持清零政策和现在的180度大拐弯，引发了中国的专制治理与美国的民主治理谁更有效的辩论。中国的情况说明呢，一人治理和无所不在的监控国家的诸多的危险性。习近平曾经对拜登总统宣称专制将主宰世界，现在他连是否能有效管理自己的国家都成了一个难题。那么行程码下线对北京宣布清零政策退场影响有多大？今天中国即将到来的疫情海啸与中国的抗疫模式、一人统治和无所不在的监控国家有多大的关系？最后呢，我们要关注这场疫情防控之战是否代表习近平的专制在道义和政治上完败于美国的民主。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以上问题。下面我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龙博士。张龙博士你好。
小平主持人好。大家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我们张龙博士今天带病参加我们的节目啊。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文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这个张龙博士啊，大家好。
邓玉文先生啊。那张龙博士呢是从法国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邓玉文先生呢是从新泽西参加我们的节目。下面我们开始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中国的这个知乎网站上啊，有一位用户呢，他说这个通信行程卡呢和核酸检测呢应该是中国抗疫期间最有用的两个啊检查工具啊。那么这个行程码呢是中央政府搞的唯一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疫情的这个工具啊。那么它的这个废除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张龙教授啊，它代不代表啊这个数字抗疫啊可能卷铺盖了，或者是清零政策被腰斩呢？
我想这个清零政策啊，这个至少暂时寿终正寝，这是毫无意义的啊。这两天已经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趋向啊。基本上全国都在陆续的急剧的急转弯啊，大放开啊。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很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清零政策到此就是宣布，某种意义上就是失败了啊。但是呢，中共用这个这样一个数码的数据的方式进行这个社会控制的啊，这个未来恐怕也许还只能是一个刚刚开始啊。这次呢，不外乎对中共来说是一个练兵啊，用这样一个数码技术来进行疫情的防控。但事实上，这背后呢，我想有更深的一些考虑啊，可能就是说，我们。国外呢有一些学者啊讲所谓的数码这个列宁主义，我自己多年呢也对这个事情呢有一些研究啊，我认为呢中国可能是一个集权就是这个 数字时代的啊集团主义、新集团主义这个典型。那么这方面呢，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看到了许多一些表征啊，今后呢还值得继续观察。但至少暂时呢，这个中共在这一场这个控制当中，暂时会告一个段落就是了。
好啊，谢谢这个张龙教授。那么下面呢，我请问这个邓运文先生啊，从现在我看到的情况来看呢啊，这个北京啊，星期天发热门诊就诊人数高达2.2万人次啊，是1周前的16倍啊。那么9号这一天呢，120急救电话呼噜量急剧增加，12月9号达到高峰，24小时呼噜量3.1万次，达到了常态的6倍。那么，这个香港大学的这个金东彦教授啊，他就说啊，疫情海啸啊来了啊，用了这4个字，听着有点恐怖啊。那么，这场疫情海啸啊，是不是可以说他把这个北京构筑的这个清零政策这个大坝完全给冲垮了？
其实这种情况其实完全是可以预期到的啊，因为一旦放开来的话呢，以奥密克戎的这种传播性的话，我觉得比目前它所这个呈现的样子可能还要更严重。就属于一级海啸的话，如果来了的话，这可能也就是第一波。还我看到有预测的话，明年这个1月份的话，可能是第二波，现在是第一波。所以讲这个，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因为这次它急转弯的话。毛主席印象是他没有做相关的这样一个预案的准备的工作，包括我们讲这个施打疫苗啊，包括医院呢，包括这个公共服这个卫生公共卫生的这个3级救援体系啊等等啊，都没有完全准备好，可能是准备了一点。因此这样一个急转弯的话，那么现在出现这种海啸这种情况，可以讲是完全可以预估到的，未来的情况会更严重，我觉得。
那么，张龙教授呢？您呢，在《世界报》那篇文章我也看了啊，你就早就预测啊，这个这样一种方式呢啊，虽然能暂时成功啊，但它不可能是持久有效的方式啊，这种模式终将失效。当时你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判断，认为它终将失效呢？
这个呢，也许会牵扯到一些理论问题，牵扯到一些哲学的看法啊。这个文章呢，我是4月份写的啊，当时登在法国的《世界报》的一个论坛专栏上啊。那么其实呢，在今年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跟国内的一些朋友的这个交流当中，就曾经断言过。奥密克戎是没有办法以中国这种方式呢，这种清零方式能够这个最终阻挡的啊，这是完全是做不到的。用我们说用啊这个机关枪啊炮榴弹炮打蚊子啊，这是中国人的通用的术语。但事实上呢，这个防奥密克戎上比这个问题还可能还困难啊。所以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啊，那个中共还强力的啊，一定要推行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想这个失败是可见的。那这个背后呢，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文章当时写的是跟俄国乌克兰战争啊，我做了一个类比，就是它背后呢都有一个极权主义的思维，就是对习近平来说，他认为权力可以战胜一切啊，中共的体制所向披靡，他可以完全做到啊，这个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个20世纪的极权主义的历史给过我们一个证明啊，这个最终这种失败是很难避免。为什么？就是说，生命本身是一个要求多样性，是一个自由的这种啊呼唤。一时你可以控制，但是整体来说，以这样一个权力的方式，似乎想全部的啊控制所有的这个生活的生命的这种变量，这个最终是一定要失败的。只是。我这个比我想象的可能来得还要快。我以为原来呢这个这样一个模式，它会也许会继续延伸到明年的春天，但是现在就已经被迫啊不得不进行这样转变。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思路，就是 这样一个极权主义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最终战胜生活、战胜生命、战胜人们对自由的这种想法，就是因为这是跟生命本身息息相关的。那么病毒这种事情，那像这样一个广泛传播病，其实它是跟生活当中一部分的这个生活相连，你只能用科学的方式来面对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病毒，才能够啊这个很好的处理，而以一种权力意志啊，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这个失败是注定的。
嗯，这个你预测明年春天啊，确确实实，这个前一段清华大学的教授李道葵在接受美国的一家主流媒体啊《消费者与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他就谈明年三月份啊这么一个期限。那么也不是你一个人啊。那么邓颖文先生，
我这里要插一句啊，我这里插一句，就是说大家最近这几天你可以看到，在12月10几号中共还在强化这个，说要清理各地，还在建方舱等等，在突然间在这个前几天突然发生转变。我想可能许多朋友呢没有注意一件事儿，那么我自己因为跟自己的教学研究有关，就是我非常关心中国的一些经济数据。那么11月27号，这个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最新的关于前十个月的这个经济数据，是严重啊，问题之严重，那大概超出许许多人的想象。我想这个可能是他们最后做这样的重大的这种急转弯的调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啊。
正好邓颖文先生最近给美国之音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讲这个啊清零政策调整的这个原因的分析啊，这个结论跟张龙教授的这个分析的结论有类似的关系啊。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啊。那么前面我提到，就是纽约时报有一位啊这个中文网有一位专栏作家叫袁立啊，他在推特上他有这么一个留言啊，他说中国的新冠清零结束了，那是因为习近平说结束了啊，这是一场中国公众啊为习近平上演的一场啊这样一场大戏啊，是这么一个观点。那么邓颖文先生呢，您呢最新的一篇文章你也提到啊，你说这个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么一个清零战役啊，别的人既不能也不敢也不愿谈此啊，谈此浑水啊。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疫情海啸来的话呢，那么可不可以说这场海啸就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导演的一场海啸，那么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包括医生你是完全可以这么讲的，因为我们刚才这个回顾这场疫情的话，当2000年初的这个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引起非常大的关注，那个时候对全民对习近平的权威就有一个怀疑有质疑，所以讲他为了平息公众的这样一个愤怒，就是说酸清他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那既然是你公开酸清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么以中国的这样一种集权体系，以习近平的这样一个不愿把所谓的假如说这个疫情有功的话，他肯定是不愿把这个功劳这个看作是其他领导人的。比如讲如果说我们讲他如果任命一个领导人，比如讲李克强具体负责的话，所以讲那个功劳可能就是被李克强负责其他领导人抢去了。因此他要这个体现自己的权威，体现自己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权力的意志，刚才江龙教授也谈到了这一点。那么他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在中国这种集权体制上就不可能其他领导人，他也不可能让其他领导人来去争这个功劳，其他领导人也根本就不敢啊。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那我们讲这个疫情啊，因为我们讲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对基本的这样一个生命体的这样一个自觉和自由的，因此来讲的话呢，他用这种非常这个强力的方式这个压制民众的这样一种自由的话呢，包括我们讲这个疫情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奥密克戎的这样一个传播性，它根本就是说权力意志它这样一种面前是不可能战胜这样一个属病毒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那全球现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疫情的海啸是完全是我们讲这个是必然的一种现象。所以讲这个目前它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就是这样一种结果，那可以讲就是完完全全是他自己拴起来的这样一个疫情的这样一个海啸啊。
嗯， 下面呢，我想请问张龙教授，你说这个啊，动态清零啊，这个已经成为中国模式的象征啊，同样是你一个观点啊，这个也是呢啊，北京用来证明啊，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文明变迁的一个证明啊。那么现在这个疫情海啸到了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可不可以说啊，北京模式在这一次或者叫中国模式？完败于美国或者西方民主呢这样一个模式下的一种啊抗击疫情的方式呢？
关于这个是否在疫情问题上的这个是不是完败等等啊，我想呢这个今后还会有一些争论啊，中方呢这个不会承认的啊，这个我今年夏天呢曾经在给法广做的一个长采访当中也提及，就是无论结果怎么样啊，官方都不会认为是错的啊。最后呢，即便是说改正了，也会是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中国这样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之后，我们进行了这种转变。那事实上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听到类似的说法，因为这个就跟这个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啊，这个相连的。那么，为什么我在去年就讲过，习近平中共绝对不会轻易啊放弃这个清零的这种政策，除非到了问题极其严重不放不行的情况下才会做调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把这样一个体制，刚才跟啊邓玉文先生也讲得很好，对吧？他是跟这个领袖的这个地位啊合法性，跟体制的啊这个所谓的啊优越性都相连起来了。这个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这个中共不断的这两三年不断的在做这样的宣示。那么这样情况下呢，他不可能轻易的这个啊，他调门已经唱太高了，一旦高上去之后他没有办法轻易下来，所以包括习近平的政治上也没有办法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所以就一直坚持到现在。那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也知道啊，我们现在在给中共这几十年的这样发展模式的这种畸形发展模式呢，做在买单了啊，就是因为中国，我们大家如果去注意看的话，平均啊每千人中国的这种啊这个一病床是啊只有大概，如果我的看到的数据不差的话，只有34张啊，远少于许多国家。那么如果一旦放开，就是我们现在您刚才提到就做海啸，那么如何应付这样一个局面？他既不愿意应付这样的一个局面，会面到很大的问题，同时呢又有意识形态这样的一个原因，这几重因素加叠就造成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放。但是呢问题一旦严重到最后他不得不放的时候，他原来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个科学家等等各种报道来吓唬民众啊，说这个这样的病毒怎么如何严重。那么现在他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程度，那么很大程度上中共包括这个习近平自己都会为此付出比较大的合法性问题上的代价，就是你现在你说的跟你过去说的完全是不一样，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些问题？这个我们下面也许会继续谈到。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权，这个问题现象的本身呢，是这个政权性质本身所决定。我们如果观察到集权主义整个，而这种集权主义是永远有这种死亡的冲动，然后呢有一种自大啊，对这个对理性和对权力这种自大，然后呢最后将自己呢进入到一种跟现实跟生活完全脱节，最后变得进退失据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领袖啊。我想这个呢今天呢在中共抗疫这个事情上又一次重演啊，这个尽管是他有了所谓的新的啊这一些工具，刚才我们提到啊这些信息技术，但是这个集权政治的本质啊，它的悲剧性的本质，要让民众付出代价这个本质啊，这个都是没有改变的。
这个张龙教授谈到这个领袖的英明决策和这个体制的优越感啊，最后呢导致的恶果是老百姓去承担，那么这就是这个疫情的海啸啊。非常感谢。那么下面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啊，您啊 你说以中国人口的规模啊，就算万分之一死亡率啊，也会高达几十万啊。那么习近平最后会面临啊被问责的民意压力啊，他是输不起的啊，这是您的文章的观点。那么正好有我的推特网友啊，这个女人先生，他也说习近平现在在一个至暗的时刻，所以我想请你解读一下习近平啊最后怎么个输不起呢？
因为习近平他塑造的是能够把这种病毒给他这个消灭掉的，他之所以接近这个动态清零，跟前期所谓的第一阶段，就是他奥密克戎的那个阶段，这个非常非常有大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很高，所以讲这个习近平来讲，他把这个抗疫啊，这个仅仅简化成少死人，当然这个少死人是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指标啊。所以，但是我们讲这个。习近平过去三年的这样一个抗疫的指导思想都是这样一个小死人，那么现在放开来了，以中国人口的这样一个规模啊，那你现在突然就是说，过去我们讲从中国这个统计数据来个是5000多人啊，不管这个数据是否有假啊，总而言之，给人的印象，中国是这个，就算是加上我们讲所谓的自然灾难造成的这个人口这个非自然死亡的话，可能比较这个也不是非常高，以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讲的话啊，这个人口数量来讲，所以讲这样的疫情放开的话，那么就是按照一次统计数据，就即使是按照我们讲这个一些比这个像新加坡这种。这个死亡病那个人数不是很高的这样一个统计数据的话，那么以中国人口这样14亿那个医生的预测的话，是也可能有50万甚至到100万啊，是不是能不到这个数的我们可以讨论啊，因为奥密克戎的话现在的这样一个基础的是经过几轮的这样一个传播的话，它的毒性是大大降低了啊，就但是就算是死20万的话，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因为你前进酸签的所谓的这个中西对比啊，我们讲这个这次抗疫之所以这个把它撞成制度制的，首先来讲是完全是习近平自己挑起来的。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就2020年的这个2020，我没记这个记错是2020年年中啊，应该是2021年年中的时候，中国政府上就国际社会发布了一个白皮书啊，那个白皮书里面就属于宣传中国抗疫的这样一个中国主张、中国模式啊。要把中国的这样一个抗疫的模式向全球这样一个推广，那中国模式的最主要、最值得夸耀的就是所谓的少死人的就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讲这个死了几十万的人的话，那当然我们讲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酸清的这个抗疫的模式，它就是一个彻底的、彻彻底底的这样一个破产的问题。
小平主持人，我能不能插一句就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插一句？
您插吧，这个
好，
欢迎你。
那我想，
你插吧，待会
我
们还有一些观众问题要请你回答啊。
好，我想呢，这个邓先生刚才讲的很对啊，这个最后要会死亡多少人啊？这个我们还要看啊，因为在其他国家基本上疫情都过去之后，中国的疫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才真正到来啊，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是大问题。最后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我现在想说的就是，最近这几年呢，这个中国官方的宣传当中有一个模糊转移视角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几年按照现在这种清零，我们看到这种清零方式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多少人？这个将来我觉得这个数据恐怕不太容易估计啊，不太容易这个展示表示出来，但是我估计肯定会啊这个不少啊，肯定不少。那就是说因为这样严酷的清零造成的这种比如说自杀的啊，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啊，各种各样的啊这个非正常死亡有多少，如果我们加总这样的数据啊，其实对过去的几年其实可能就已经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更何况这三年造成的中国人包括年轻一代、孩童一代心理上的这种疾病，将来这个社会也许或许会要付出几十年的代价。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我们现在得把这个视角得放开来整体的看问题。那其实北京呢一直在模糊这个概念，就是只讲因新冠疫情直接死亡的多少人啊，这个今后多少我们还不知道，这是过去这几年在只讲用这个数据呢来跟西方 这个所谓的美国呀、欧洲啊各种各样的死亡人数做类比，来证明自己的这种啊这个做法的正确啊。我想这种比较方法是有相当可商榷之处。至少我个人啊，我个人了解到的，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啊等等啊，他们的这个认识的人或者是亲属，因为这次三年的这种疫情啊，这个带来的这种啊不该有的死亡，其实就好几例了。我个人这样，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不管今后啊会多少，至少这两三年，其实就应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好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的讨论啊。下面我们的观众啊有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观众啊，在我们的推特上的一个留言啊，他刚才两位都谈到，就是说一个知光论道的网友，他说要看两种制度啊，哪个的治理更有效呢？要看死亡的总人数。所以这个问题呢，我知道中国人经常拿美国死了多少人来看啊。所以我想请邓永先生你再回应一下，看两种制度的治理的有效性要看死亡人数啊总人数这么一个观点，你怎么给他这个观众做一个相对这个你觉得有理有道理的一个回应呢？
我觉得这至少是不全面的啊，至少是看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说对我们讲人的基本权益的这样一个保护的问题啊，再加上这个死亡的速度，三个方面加总起来，我们讲台来一个在这一个所谓真的是要比较的话，两种制度的话，那么现在从这个来看的话呢，这个我们讲就像是以中国官方的这样一个统计数据，说5000多人似乎来讲，它这个死亡人数上它胜了一招，但是从这个对人的基本权益的这种践踏、这种保护不力，对经济的损害来看，它远远的我们讲这个不如这个现在的西方。其实不单是西方的问题，就算其他的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专制国家，这个包括这个越南也好，或者古巴也好，或者是说俄罗斯也好，我们讲都现在不总统比西比专制国家，他们也没有像中国这样这种这个我们讲在后两个方面，在这个经济啊，在这个对人权的这样一个基本保护，远远的比中国要不像这个习近平这样一个政权。所以讲中国的这样一个制度，我们得真的要比较的话，那他应该就是所谓的中国的这种集权跟我们讲跟西方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体制的这样一个比较的，这样一个比较的话，我们讲把这三个方面再加上他们的分别的权重，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啊，中国的制度应该算是是败于西方的这样一个民主体制。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谢谢我们戴先生的回应。
啊，我是不是也要可以要回答一两句哈？好吧啊，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啊，第一，我很怀疑最后啊，在中国会不会有一个所谓总数据啊，因为中国的数据都是政治数据啊，它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各种各样的统计。我刚才前面提及的这个因啊新冠这样严酷的清零造成的这种非正常死亡多少，它永远不会划到这个啊，这样一个因疫情死亡的这样人数当中啊。另外呢，我这个其实如果经济学界都有了解的啊，比如说因为经济的增长放缓啊，造带来的这种健康各方面的问题，它这都有一些计算的，它可能这带来的这种疾病和死亡，这个数据怎么评估？那么这个中方呢将来也不会啊给出啊。那我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怎么样的比较，北京我相信永远会说自己的人数会少，是吧，自己会是自己的体制的啊这优越性啊优越于西方，这个我相信是一定会这样说的。但是我这里边还要提到另外一点，人生都是有限的，生命都是短暂的。那么一个政权把一个国家在 不一定非要如此做的情况下，我们说前期在缺乏疫苗的时候做一些这种隔离，那是全世界都做的啊，这个很正常的啊。那么之后啊，中方用这个中共啊这个政权呢，用这样强势的方式让中国的整个的民众几乎三年的时间丧失基本的这种正常的生活的自由。那么某种意义上说呢，是做了一个监狱啊，没有刑的，没有正式名头的啊，这样一个监狱。那么人的生命宝贵的几年，尤其是青春时代啊，年轻人的这样最宝贵的生命的几年，由此被浪费掉啊，被虚掷掉。那么这个又怎么算呢？对吧？我想这些，你生命一共就几十年，那么我最宝贵的三年，我做了这样一个监啊，的这个打个问号的这样一个啊抗议监，那么这个生命价值又怎么算呢？啊，这又是这应该算多少死亡呢？对吧？我想这个呢，需要换不同的方式来啊加以评价来啊看这个问题。
嗯。好，我们这有一位啊，这个陈真啊，网友呢，他说了，错过了太多机会，三月份最好，但是错过了，七月份推出九不准时是最好的机会，也错过了，只能在最差的时候放开了。邓颖文先生，你怎么看呢？
确确实实，我们讲，如果说中国今年的在冬奥会之后就及时的转向放开的话呢，那么首先一方面，造成的这样一个民怨不会上现的这么一个强烈。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这个经济也会比现在要好得多。但是就是像前面姜伦教授所指出的，这集权体制啊，它是这样的，它如果不到一个最坏的时刻，他总以为之前就是他最坏的时刻到了之前，他总以为他能够控制，能够做好。尤其是说我们讲这个习近平啊，由于在过去十年他这个大权独揽，从一个没有权力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到大权独揽，他把党内摆平了啊，比如讲他反腐，他能够说按照他的所谓的想法能够推进，然后我们他对资本的打压能够按照他的想法进行打压，然后就算是中美贸易战的话，也并没有达到让中国这个贸易减小的这样一个目的，说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成功，大大强化了他的那种自信心，大大强化了他的这种所谓的权力意志，他以为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领导，正确的所谓正确的领导，加上中共的这样一种体制优势，加上这种动员体制啊，他能够所谓把这个疫情控制掉的，能够控制住的，所以讲他一直在拖，然后拖到现在十一月份经济出来，经济数据出来之后了，谁都拖不下去了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民众的这种抗议的话，所以他逼迫这样一个转弯，这样一个急转弯。
那么还有个问题呢，我想这个我们兰花花网友啊，他说这个健康码呀，这个行程码都是中国人的电子这个镣铐啊。那么正好张龙教授提到了这个数字啊列宁主义的问题，所以他说啊，这个在河南啊，这个40亿储户的这个事件中呢，啊，老百姓被赋予红码、黄码啊，那么正好证明这样一种数字列宁主义的这种啊存在。所以我想请你点评一下，
好，那我现在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再加一句啊，刚才关于是不是这个最现在这个放这个时机调整呢，是一个措施的最好的时机啊。这个我刚才这位陈真这个网友啊说的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北京方面呢，错失了最佳的时机啊！本来在第一波这个控制强力控制之后啊，在大家都缺乏这个疫苗药物的情况下啊，进行强力的隔离。那中国有些网友啊，一直向希望说外国谁那时候啊，让应该抄中国的作业。但是我过去当年啊，2020年我就说过，那我说没有办法，这个其他国家抄中国的作业，因为中国至少，人家没有中国的这个街道委员会啊，这样一个啊，这个强制动员体制，当然是不行的啊。那么中共在赢得了第一波的胜利之后呢，其实本来呢应该很好的尊重科学，是吧？多听不同的意见呢，那么这个把这个事情很好的这个进一步的 这个啊，进一步的变通的这种啊，这个防控。那么其中最重要一条呢，就是在疫苗出来之后呢，能够赶快的这个扑打疫苗。但是因为中共呢，要为了搞所谓的自己的这种疫苗民族主义啊，坚持自己的疫苗这个好，不进口，同时要做疫苗外交，那么造成呢，中国的疫苗的这个一些效果呢，相对来说现在是知道啊，可能是要差一些的啊，所以这些问题呢，都使得中国在疫苗啊又没有很好的打，尤其老年，同时呢，这个新的这种啊这个传染力更强的病毒不断的袭来的情况下，就变得自己进退维谷，不断的强化旧这样的一个旧的这种啊方式，一直到啊走到今天不得不放弃，包括啊当时像张文宏先生啊提议说要跟与病毒这种思路的时候啊，中共就发动各种各样的啊这个网红啊这个五毛啊来攻击他啊，包括施加政治压力让他这个闭口。那么这种现象，就反科学这种现象，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历史当中都看得很清楚，就完全是反科学啊，不尊重科学啊，所以这都造成今天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一个原因。好，那么我现在回头说来，这个所谓这个马的控制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法国，在西方，在这个比如南韩也用过一些这些，这个在疫情的期间也用过一些啊这方面的类似的这种啊这种码的。但是呢，因为这些国家它权力的最后的来源是来自于民众，隐私权的不可轻易侵犯，这都是基本的国家哲学，国家的国策。那么在这一点是说，所以一旦这个我们也可以放心，即使这样啊还是有很多人批评的啊，但即使这样呢，我们这个可以放心，因为这个事情最后呢不会更多的侵坏到人的这种啊这个隐私啊，完了事就完了啊，国家也不可能在这方面的做其他的什么手脚，如果做了的话，将来一旦知道，那会这个有追责的啊。那么中国的事情很大的一个悖论，很麻烦，就是大概最近可能好多人也听说，比如说一些失踪的孩子啊，这个这事情，包括过去当年的雷洋案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非常奇怪，中国这个国家呢，这个是在控制人的这个手段上，用数码控制人的手段上，是全世界可以登峰造极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呢，一旦这牵扯到一些罪犯的时候，包括官僚啊、官员、警察犯罪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哎，你发现他永远这个东西失灵了，所以要不就是什么这个摄像机啊这个故障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这个要问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实际上也是千百年来人类面对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技术手段最后要掌握在谁的手里，是真正是公民，是民主的啊这个一个体制下，还是在一个集权的体制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将来中国人还会要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
好，谢谢这个张龙教授啊，我们时间限制，我们不能让你岔开了谈了啊。那么今天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讨论到这。感谢法国塞奇姆巴黎大学教授张龙博士、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于文先生两位的精彩的分析和点评。在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啊，中国防疫政策大拐弯，习近平的宣传如何服众，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呢第二个话题的讨论。12月13号，临时的动态清零大数据工程行程码下线，和12月7号的防疫新十条，再到当下的中国不再提坚持清零，那么实行3年的这个疫情封控政策呢突然刹停。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直到11月10号，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还在说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新华社呢到了27号还在说坚持动态清零就是胜利。那么西方舆论指出啊，对习近平来说，这种叙述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服众。而且呢，过去3年，中国政府呢加大力度煽动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以证明他们搞大规模的隔离、频繁的全员核酸检测，以及对10多亿人民进行流调追踪的正当性。那么中国政府呢宣传呢如何向老百姓解释20天之内疫情政策如此巨大的变迁啊，习近平是否需要对20大之前的病毒与20大之后的病毒变化情形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北京呢长期宣传新冠危险性，又如何淡化即将到来的疫情海啸给民众带来的恐惧？那么今天我们请到2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位呢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博士。张伦博士你好。好像没听见啊。那么第二位是我们的邓一文先生，中国战略分析智库啊，邓一文先生，邓一文先生好。
鲁迅老师大家好。
张龙先生呢来自法国啊，那么邓一文先生从新泽西加入我们的讨论啊。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啊，这个2022年5月5号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啊，他说啊，这个防控方呢是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防控呢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啊，是有科学依据的。然后我们人口多啊，发展不平衡啊，医疗资源不足啊，啊，如果放开的话呢，会造成大量的重症和死亡啊。那么到这个11月24号的时候呢，孙春兰还在说呢，应检尽检，不落一人啊。27号，新华社在讲动态清零啊，坚持就是胜利。那么到了12月9号的时候呢，新华社啊就报道啊，这个钟南山先生在说呢，啊，这个疫情呢一点不可怕。所以说呢，我想请这个邓一文先生你来解读解读这个中共这个过山车式的这种宣称啊，让人很不适应，他怎么样让老百姓能接受呢？
这所有的说教都是服务于习近平的。我们讲这个中共在11月初的时候肯定出过20条啊，20条的措施本质上他是想这个以一种的小步这个慢卷的方式慢慢地给它退出，所以讲我们讲它20条的同时，它也强烈所谓的这个有个动态清零有这个词啊，这就是说要给习近平这样一个面子慢慢地。但是我们讲新十条出来之后的话就没有动态清零了，包括这个中央这个政治局这个最近的一组常委就会这个政治局会开会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动态清零这样一些词在里面。那么表明这种放开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急转弯。那么这个急转弯的话，我们讲就是在这个时候的再也就是也这个顾不得习近平的面子了。为什么讲顾不得习近平的面子呢？因为你如果在这个新十条出来的同时还这个要强烈所谓的动态清零的话，那就没法做下去了。因为所有的这样一个就我们讲今天中国采取的这样一种措施呢，它都是在动态清零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帽子的这个前提下啊，它这样一个方针的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前提下来做的动态清零的本质就是说要把这个病毒消灭，那这个病毒是消灭不了的，所以就是说你要么放开的话你就彻底放开，你不能用戴什么戴关键说为了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帽子是啊来强调，所以说还继续说动态清零，所以这样他接回就是领袖的最高权威的帽子这个面子，那就他这个在现实的面前了。那么既然是说先顾现实，先把这个疫情 这个放开，然后再来慢慢的这样一个修补的问题。至于所谓的这个能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我觉得中共来讲呢，从来是能够做的这两点并不矛盾。任何在我们讲在旁人看来，或者在社会看来，在第三者看来是很矛盾的，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这样一个事情，在中共他都能够就是说，用他的逻辑来做到自圆其说。如果实在做不到自圆其说，他就干脆就是说不谈这个事情，也不让你社会来谈。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发生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情呢，灾难他会把这个灾难这个变得所谓的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利用这个灾难，这个又经受了这个灾难的考验，把这个灾难变成了所谓的双事做喜事来办，这是中共一贯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么从这个疫情来看，这个前后明显感觉到你的说法是完全是不对的啊，前面说要渐渐动的这个清零不放松，那么后面又没有这个动态清零，又现在说又感觉到这个疫情不可怕等等，他一定要解释的话，我想他们可能会说，前一阶段是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病毒非常厉害啊，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那么后一阶段呢，是因为就是说大家都讲的这样一个所谓这个奥密克戎的毒性不高。啊，然后让也同样是为了保护这个生命啊，让大家不再受这样一个所谓的三年清零之苦啊，让大家的自由啊，让大家的权益能够得到恢复正常，过上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同一个东西呢，他能够用自己不同的逻辑来进行解释，因此对他来讲啊，这两点似乎是不冲突的，这就是中国一贯的叫我们讲这个能够他的双权系统是能够对这种现象所谓看似非常不协调啊，矛盾冲突非常大的地方，他能够把两点很好的协调起来，要做到这点，我们讲确实是不容易的。
嗯，这个有一位这个做自媒体的网友啊，叫 LT 世界啊，他的这个财经节目非常的受欢迎啊，他有一个啊这个推特上的留言，他说习近平是否需要对20大之前啊的病毒和20大之后的病毒变化情形呢，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啊。那么有一个推特网友也在这个啊推特后那个留言里说，该让啊一中出来解释解释，不能就这么糊涂了过去。所以我想请张龙教授解释一下，这个20大前后这个病毒的变化和这个政策的这个变化之间的关联性在什么地方呢？
在什么没有什么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他的政治需要啊。这个我们少小的时候都看过一个电影，那个时候讽刺这个墨索里尼，叫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事实上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极权主义这种国家、威权主义这种国家的这种领袖啊，这种政党，都是大概如此的啊，就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他就像刚才啊邓玉文先生讲的很好啊，他需要的时候他就这样，他不需要的时候他就会那样，那么永远他会按照他的解释方式，他的政治需要，他的权力需要，他的领袖的需要来给出一个解释。那么最后背后其实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其实也简单，这个是不变的。就是什么？就是权力的需要，就是一个权力的逻辑啊！所以它不是像许多人讲什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个这几年不断的就是这两三年在这样宣称，这个以显示好像是显示我们中国怎么样的跟西方类比起来，我们才是真正把人民至上、把生命至上这个当作首要来做这样事。其实我经常让我这个哑然失笑啊，每次看到这样的宣传，其实几西方，比如说在法国，我所在的法国，如果是让民众知道你这个政策不是以人民至上、以生命至上的这个这样子来搞一个什么政策的话，我想那个政权啊，领袖啊，不用等到下次选举， 这个马上就会被啊街上就会翻天的，是吧？所以我想中共这样的一个宣传呢，其实都是啊很强词夺理的，缺乏理性。我们中国人经常啊有些朋友开玩笑所谓中国逻辑嘛，那这是现在又是一个中国逻辑的很好的一个表现。那病毒是什么样子，那都是要符合领袖的需要啊，权力的需要，政党的需要。但是这里边让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许多科学家，中国的许多科学家啊，专家们，所谓专家们，这种缺乏良知，缺乏最基本的啊，科学家应有的这种良知的这个在那胡说啊，乱讲，这个服务于这个啊政治需要，我想这是让人看得非常难过，也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大概除了张文宏先生啊，还是凭着良心医学的知识讲了一些他认为是啊这个应该讲的话之外啊，后来也被禁言了啊。那剩下许多人这个讲话啊，这个现在看是非常成问题的。那么这个里边将来这个不仅仅是中共的这种一个啊权威信誉上的一个败北，包括这些专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在这样一个我们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时代，如果科学家不能够有独立的良知这个声音啊，按照自己的啊这个道义感去做出判断的话，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隐忧啊，很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谈到疫情的海啸啊。那么刚才我念了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月5号的那样一个会议啊，那个会议呢大家说就是习近平的讲话啊，那么不能够放开，一放开人民那个生命啊要承受代价啊，因此是人民生命之上啊，同一切反对啊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方针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啊，这话都这样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变化呢也没听当局出来解释，但是呢啊，九号举行的2022年的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啊学会上呢，他们把这个钟南山搬出来了。刚才这个张教授讲到，就是很多这个科学家没有良心，所以这个钟南山呢，这个时候出来把他搬出来讲话呢，他会不会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科学家啊，被老百姓对待，把他的话啊当真啊？最后呢，真的呢，就是老百姓觉得这个奥密克戎呢并不可怕，能够消除这种对疫情的恐惧之心呢？邓颖文先生。
其实钟南山现在也不是作为老百姓，已经没有把他作为良心的代表了，因为现在我也看到这个把钟南山前好的讲话这个搬出来，因为钟南山在之前好像是在去年还哪年讲这个这么奥密克戎这个病毒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问题，包括这个后遗症之类的等等啊，所以讲这个刚才这个谈到了这个科学家的这良知问题，在中国这样一种体系的权力至上、权力为大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对于科学家来讲啊，他活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当下，活在这个体制，他为了他也有自身的这样一个利益，所以讲为了自身的这样一个利益的计算的话，他只有就是说按照当局需要什么话，那么他们就讲什么话啊。最好的情况也就是说我就是闭口不谈啊，闭口不谈，他绝对不会讲就是说讲出一些跟当局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话。那么像张文宏这样这种情况呢，应该来讲是极少极少的这样一个例外。因此来讲，从中共这个角度来看，目前这个习近平这样一个体制啊，他一切我们讲这个都是要控制，包括我们讲包括这样这个舆论的声音，它不是允许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声音的出现。哪怕这个声音我们讲，就算是旁边人看，第三者看来是与人为善的，也是替中共着想的，但是只要跟习近平不一样，他认为你这个就是对权力的一种冒犯。那么对这种所谓的这样一个独裁权力来讲，他是觉得就是说你必须按照我定下的这个调子啊，必须按照我定下的调子去说。所以讲，当习近平认为就是说，这个动态清零就是应该坚持啊，那么就是要坚持所谓的在保护人民生命的这样一个这个借口之下，要坚持这个动态清零，维护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权威的时候，其他的专家之所以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但是也不敢开口。你就算开口了，他官方媒体也不会报道出来。他自己说，我想可能也有些专家在具体的建议的时候会讲，可能也是会讲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 我觉得官方他不会把他这种不同的意见报道出来。所以讲，另外他们也不就是说社会媒体的话，印度来台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就是说我通过社会媒体来把自己的这样一个声音说出来，因为他们也担心，如果这样说出来的话，那官方是不是给我穿小鞋了？甚至说穷途之下我就被官方冷落掉了。如果你被官方冷落的话，那么你这下面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什么科研的啦，或者这样一个权利你就全都没有了，所以就才就造成我们今天科学家不说良心话的这样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啊一些点评啊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位李金磊啊，那这个推特那个油管的网友啊，他说啊，习今年在武汉视察的时候说过啊，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这次180度掉头，是不是政治账又不算了？张龙教授，你怎么回应？
我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啊，习近平把对手都消灭掉之后，这样一个体制一人独大，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多年前，10年前，习近平刚上台不久啊，曾经我跟啊一个朋友谈过我对习的一个判断。就是习这个人，如果我们且不讲其他的因素，单纯从发展心理学，从这个人的人格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是受迫害啊，这样一个人格某种意义上说是有他的一些问题的啊。他一旦掌权之后，他会非常 enjoy 啊，这个他自己这个权利，所以他就会非常喜欢管着对方啊，管着任何人，甚至管着亿万声民。那是可能他是一个心理上一个非常有他的这种引教的这样一个冲动。我想这种心理特质啊，将来搞不好还会会给中国将来下一步带来更多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讲政治账啊，这个我们不管什么样政治账，我其实呢现在最大的变化要说明一点是什么，其实是还是跟中国的民众为自己的权益在这场抗争有很大关系啊。我想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这样看的话呢，我们恐怕也很难，至少有一部分没有办法理解啊中共突然这样180度的急转弯。这个我想是中国的民众喊出这个不自由勿宁死这样一个抗争的这样一个啊这样口号啊，在全中国各个大学校园里发生这样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前所未有的这样大规模的抗议，我想这是极大的冲击了中共的这样一个政权。他最后呢，他这个政治账他是这样算了，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事情眼前的这个政治账得这么算，得稳住局面，不要把事情再搞砸了啊。我想呢，这是他的这么算的政治账法。所以这个习近平讲的这个政治账呢，永远会根据他不同的情况做调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利。其实理解中共的政治，理解习近平的政治不困难，就是他个人的权利。那么中共的执政啊，保江山的需要。我想离了这个条，我们没办法看清中国的政治啊，也是这么如此。那才有了属于他这个政治账的这种变化，否则他那个政治账的算法就是另外一种。
好，谢谢我们张龙教授。我们这个还有很多网友留言啊，没有时间点评呢，我们练一下啊。有位姓杨的网友说啊，不放开你们要说，放开了你们又要说，反正不管国家怎么样，你们都会骂。还有一位推特网友说呢，啊，姓洪的网友呢，中国注重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处理。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网友的评论。那么，最后呢，我要感谢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法国萨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博士、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参加今天的点评。那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播报的内容啊有两个，一个是呢中国感染的浪潮将至，病毒可能再变异，中国如何度过疫情的海啸，网友呢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前与我们互动。再次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